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那我们这个节目今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是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档空中律师楼的节目呢？那么上次在节目中我也跟您提过，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他来美国才几年的时间，但是很不幸呢已经打了六场官司了。那让他最烦恼的呢就是找不到说中文的好的律师，那么自己上网上去查一些法律条文呢，很少有翻译成中文的，那么看那些英文的专有名词真的是很难读懂。那当他听到我们有这么一个空中律师楼的节目以后呢，他是非常的高兴。那么特别是碰到呢，当他有烦恼的时候，他觉得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律师在空中就可以免费为他解答，他觉得真是要欢呼雀跃了。好，那么也希望这个朋友能够，这个节目呢也能够帮到听众朋友您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烦恼。那么一开始呢，子涵还是先带给您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新闻。第一条，我们来看一条和 H1B 工作签证申请有关的新闻。今年度的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量预计会远远超过规定的 8.5 万个名额，而移民局只开放5个工作日来接受申请，超过限额以后会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来选出。预计今年的形势不容乐观，移民局估计申请量可能会超过20万人。在2014年度 H1B 工作申请，移民局是收到了12万5千件，2015年度收到了17万2500件，预计今年是可能超过20万件。根据移民局的公告，今年的申请者呢，仍然可以选择加急处理 Premium Processing 的服务，但是由于过多的人选择加急，移民局将最迟于5月11号向加急服务的申请者通知结果。律师就表示说，加速的审理呢，只是让申请人尽早的知道结果，对于增加抽签的抽中率并没有帮助。据了解，在华人社区，有很多华人留学生为了增加自己抽中的几率，同时以两家以上的公司名义来申请 H1B。而有些印度人更加离谱，他们会同时用5家软件开发外包公司来为自己申请签证，想以此来增大抽中的几率。移民局呢是不允许同一个公司为同一个雇员递交多个 H1B 申请，但是法律不禁止一个申请者通过不同的公司来递交不同的 H1B 申请。不过律师说啊，其实这种方法是人为的增加了申请人数，反而造成很多正规公司的申请人难以抽中。而华人学生呢，用两家公司来申请，就像买彩票一样，多买一张并不会让中奖的概率显著增加。好，第二条我们还是来关注和 H1B 相关的一条新闻。在3月18号 Google 的 CEO Eric Schmidt 他在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候说，美国应该增加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 H1B 签证。他说美国将从移民中受益，特别是有专业技能的移民。在回答他最希望看到哪些政策改变时呢， Schmidt 说，在美国政府所有愚蠢的政策中，如果对待移民应该处于非常优先的级别。他说，我们的大学招收了非常非常优秀的外国学生，把他们培养出来，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创立自己的企业来和我们竞争，这是多么聪明的策略，当然聪明是加引号的。他说，增加 H1B 签证会提振美国的经济。在最近的一项参议院的提案中，一名共和党议员提议呢，将 H1B 签证数量由目前的6万5000个增加到11万5000个到19万5000个。但是这项提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者表示说，美国有足够的熟练技能的员工，而很多公司喜欢去国外找，只是因为外国移民的成本低。那么关于这条新闻呢，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律师等下也会为我们做一个引申的解读。那么今天的嘉宾是谁呢？我们先hold一下，等一下来为您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 L1B 签证相关的消息。在两年一届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 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 昨天23号上午是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2600多位潜在的投资者出席了会议。今年的峰会比起两年前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各个州也分别派出代表和潜在的投资者来进行交流。 奥巴马总统也来到了峰会现场，而且致辞。他在演讲中说，美国的经济正在恢复，外商的投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政府将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帮助海外公司更方便地来美国投资，解决后顾之忧。他宣布会着手改革 L1B 签证，方便海外企业派员工来到美国工作。奥巴马还说 L1B 签证能让企业更快更简单地派遣来自海外办公室的员工来到美国短暂工作，这项改革能够惠及数以千计的非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公司，也能惠及美国的经济，刺激更多的投资。那我们的嘉宾律师呢，就说今天他从网站上已经看到了奥巴马的这个新的 L1B 签证的政策已经是出台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条和最近就是吵得沸沸扬扬的和性别歧视有关的几条新闻。一个是美国的华裔女风投分析师，现任聚合网站 Reddit 临时 CEO 的鲍康如 Alan Bao， 他在2012年起诉他之前的雇主硅谷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性别歧视，并且索赔$1,600万。现在这个案子是在旧金山高等法院在进行庭审，在21号法官是裁定鲍康如可以要求损害赔偿，这个案子在明天25号会交由陪审团来裁决。17号的时候，凯鹏华盈的代表律师赫姆洛说，鲍康如被解雇以及他的男性同事获得升迁不属于恶意的行为，所以鲍康如提出的这个赔偿不符合标准。但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卡恩他在裁决书中写道，鲍康如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因为陪审员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认为凯鹏华盈对鲍康如怀有恶意欺诈或者是压迫，而且凯鹏华盈没有让鲍康如晋升并且解雇了他，是有意的性别歧视。凯鹏华盈试图通过提供虚假的托词来进行解释，以掩盖公司的非法行为。鲍康如是在2012年的10月被凯鹏华盈解雇，在5个月之后他提出了诉讼。那么法律专家就说，鲍康如所要求的这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是比性别歧视更加严厉的一种判决。专家说，在这类案子中，惩罚性的赔偿通常是补偿性赔偿的至少9倍。比如说之前的 AutoZone 公司曾经有一名女性员工提出性别歧视的起诉，在去年11月公司就被勒令支付$1.85亿的惩罚性赔偿，而这名员工获得的补偿性赔偿是$872,000。专家说，如果陪审团最终裁定凯鹏华盈需要支付惩罚性的赔偿，公司需要让法庭了解他的财务状况来确定这个赔偿金额是多少。一般来说，公司越富有，赔偿金额会越高。好，另外两条消息，一个是和 Twitter 有关，一个是和 Facebook 有关。那么 Twitter 在上周四呢，也有一个之前的软件女工程师，她的名字翻译过来应该是叫黄田或者是黄天啊，她向 Twitter 发起了一项集体诉讼。这个黄女士就指出，女性员工在公司的升职问题上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她说 Twitter 的升职系统采用了一个叫黑盒子的机制，也就是说呢，竞争的职位是公开的，但是背后操作的程序是秘密的进行的。她说自己没能获得公平的升职竞争而选择离开了公司。另外诉讼文件还指出， Twitter 公司负责职工升迁的高层基本上都是男性，这就造成了男性优先考虑的局面，无论这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不过 Twitter 对于黄女士的控诉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公司发言人说，黄女士离职是出于本人的意愿，她并不是被公司炒掉的，当时公司还曾经想要说服她留下，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那么另外一名 Facebook 的华裔女员工叫洪佳，她也是在最近状告公司的性别歧视。洪佳在 Facebook 工作了3年，先后担任产品经理和金融部的技术专家，在2013年10月被解雇。他说自己是被一名资格和经验都比较差的男子给代替了。他还说，公司在聚会的时候要他来负责安排聚会，包括向男同事提供饮料等等。他说这些内容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表示说，在公司内呢，自己还因为是台湾人而受到歧视。对于这起案件， Facebook 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在这个案子中，公司有足够多的事实来证明原告的陈述是不符合事实的。公司的记录也显示，这名员工是被公平对待的。那么洪佳委托的律师行呢，是旧金山的 Lawless and Lawless。 那么这个律师行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鲍康如起诉凯鹏华盈的案子中呢，这家律师行也是他委托的律师行之一。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带给您那些和法律相关的新闻。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律师是谁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做房地产经纪人，时间自由，可以照顾家庭和工作，还有高薪收入。
我也想入行，
怎么能少走弯路，迅速掌握房地产行业的精华？
房地产销售高手的秘诀是什么呢？参加4月19号在 Mill Peters 的地产考照班，陈建友20年经验的地产律师教您如何规避风险，地产销售高手教您实战经验，选对老师就成功一半。咨询电话800-499-4529，800-499-4529，800-499-4529。
您的年龄是30岁以上吗
？Yes。
您有转换过工作吗
？Yes。
报税关头，减税秘密，人家知道，请问您知道吗？
本周末的讲座《美满人生下半场，平安富足早打算》，会教您免税退休收入的操作办法，旧的 401k 怎样 roll over， 储蓄 IRA 怎样跳跃再增值。报税关头，更多减税秘密，请不要错过。
3月28号周六下午2点，在 Fremont； 3月29号周日下午2点，在 San Jose。4085696678，5696678，5696678。
张禄生联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经办海外资产账户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代理国税局查账、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等税务申报，细心规划替您省税。San Jose 和 Cupertino 两处办公，欢迎您的到来。预约请致电408-279-9988，408-279-9988。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请到节目的呢是一位新的嘉宾，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普红雷凯利普律师。普律师您好。
哎，你好。
嗯，那我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普红雷律师。那么普律师他是在中美两地的顶尖的法学院毕业，他在美国是在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的法学院毕业。之前呢，普律师在中国做过8年的律师，拥有中国法律实务的经验。那么从2004年呢，普律师是在美国从事律师行业。从08年开始，他是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到现在已经是6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普律师有很强的公司法的背景，现在专门从事公司法和移民法的业务。普律师是拥有加州和纽约州2个州的律师执照，那么业界可能都知道这2个州是美国律师考试最难的2个州了，是吗，普律师？
嗯，差不多。
嗯，好。那么普律师今天带给我们什么话题呢？我们刚才新闻也提到啊，美国2016年财政年度的 H-1B 工作签证申请4月1号马上就要开始接受申请了。那么很多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啊，他们都想留在美国继续工作，或者是呢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亲人呀、朋友啊，他们可能也在做最后紧张的准备，想来呢今年10月份以后呢来到美国工作。那么在最后这一点点的准备时间里，有哪些可能是我们忽略的但是要注意的问题呢？如果万一您的 H-1B 签证没有被抽中，有没有一些方案可以补救，让您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甚至可能可以平稳过渡到明年的 H-1B 申请呢？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一条和 L-1B 签证相关的消息，什么是 L-1B 签证，哪些新的动向您要留意，甚至呢这些动向可能会对您未来的移民申请都会有影响的呢？那么今天我们都会来请教普律师。 普律师，刚才在一开始的新闻中哈，我们提到了一条和海出万币相关的消息，是 Google 的 CEO Eric Schmidt， 他是呼吁要申请海出万币的签证的名额从现在的6万多增加到11万多，甚至是19万多哈。那么 Eric Schmidt 他是作为曾经是奥巴马的竞选顾问，那么他作为民主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您觉得这条新闻里能够解读出一些信息吗？
H1B 扩展名额这个单项议题呢，其实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派呢，其实都有很大的支持度。
嗯，
实际上作为我们移民律师界来说呢，就是特别希望是欢迎这个法案能得到单独通过的。但是呢，这里涉及到一个两党之间的一个对于他的拥护者支持者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战略考虑。
嗯，
那么这个法案的增加呢是共和党方面提出来的，一个参议员提出来的。
嗯，
但是呢奥巴马政府这方面呢，他是把这个法案呢作为他的一揽子改革法案的一部分。
嗯，
他因为想在一揽子法案里面呢解决很大一部分的这个非法移民，就长期驻留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合法化。
嗯，
他所以说把这个单项的 H1B 的法案呢放到这一揽子计划里面，那么他去拿这个一揽子计划去和共和党方面去那个谈判。
嗯，他想把 H1B 事作为诱饵，然后绑上他的这个非法移民合法化，来通过一个大的法案，是不是？
对，所以说这个法案其实就是说这个单项议题的法案在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很大的支持度，但是我也不排除两党里面内部都会有杂音。
嗯，
但是这个法案的共同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民主党这方面想把它绑到一揽子计划里面，而共和党方面是坚决的不会同意他把那个非法移民合法化，那么造成这个一揽子的移民改革法案呢一直是僵持的。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看到 Eric Schmidt 呢来提出，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民主党的那个金主，而且是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来提出，那么在民主党内部有这样的一个呼吁的话呢，我们希望民主党或奥巴马政府能让这个法案作为一个单项法案直接通过。
嗯，
通过国会，
对，好，
所以说我们是支持的。我觉得作为移民律师来讲，我们是欢迎的。
嗯，对，作为移民律师或者作为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希望这项法案能够获得通过啊，更多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很多印度人都能够从中受益。
其实这个 H1B 的名额扩大，这个也不是新鲜的事物。以前的时候就在那个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扩大了。就是18.5万吧，连续有好几年是这样。
嗯，
对。
但现在因为是共和党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物啊，发出声音了，所以我们希望也许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个法案真的能够实现哈。
对对对，因为这个一揽子改革计划的这个僵局已经是太久了。
嗯，好，那么 H1B 申请因为4月1号就要开始了吗？开始接受申请。那么之前呢，听到就是有律师说，那么是不是要在3月31号一定要把东西准备好寄出去呢，是这样吗？
其实你刚才在新闻导播里面已经就提到了，其实 H1B 的这个 first filing day 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天。
嗯，你刚才说能再重复一下什么 first filing dates？
对对，它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4月1号这个日子怎么来的呢？它是这样，它是10月1号是美国财政年度的开放日期。
对。
那么 H1B 的申请呢，是法律规定是最早提交的日期呢是6个月。
嗯。
所以说10月1号往前推6个月，那么就4月1号。所以4月1号是他的 first filing day。但这个 first filing day 出来以后呢，就出现过很多次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所有人都要赶到4月1号去，为了能进这个 quota。
嗯。
所以说呢，以前我们的经验都是说那一天就3月31号必须要把文件寄出去，然后那个 overnight delivery 第二天到达。
嗯，
那么4月1号到移民局的那还是能安全，4月2号到的话那么就有一半了，
赶不上了，
有一些 chance 就你可能抽不中了。嗯，那么这样一出来的话呢，就是不光就是说这个对移民局自己他接收案件他的 mail room 他的收发室呢已经造成很大 burden。
嗯，可以想象啊，
就是所有的案件就是说八万五千个案件都要在那一天到达，那 移民局内部已经是收发是很大的 burden， 而且我们这边呢，包括它的后勤系统，像我们移民律师非常喜欢用的那个 FedEx，
嗯，
那每年一到4月1号这个 first filing day 的时候呢，那个 FedEx 都是要调动专机，
忙坏了，
因为就在那个。这个几个 service center 移民局 service center 里面开始接受案件，
嗯，
所以说后来移民局就他这边就是通过国会立法就改了，把这 first filing day 呢，这样就定义就扩大化，变为 first filing days， 那么就说是一月份的前面五个工作日 five working days，
嗯，
就是the first filing five working days of April， 就是所以说就是今年呢，那么就是最后一天就是落到了4月7号。
哦，那就是说这个 first filing day 本来是个单数的一天，那么现在改成一个 first filing dates， 改到五个工作日呢，接受申请都视为
同一天，
视为同一天。
对，对，哦，所以说你是4月1号到的和4月7号到的，嗯，就是同样的，同样的都是第一天，那么同样的进入同样的那个lottery system。
哦，我真的可以放心晚一点寄吗？不会有影响吗？
真的是一样的，确实是因为我们以前 file 的话，确实有些案子是他因为他的那个 LCA 的 filing labor condition filing， 就是说他 certify 出来晚，所以说我们确实是有4月3号4月4号期的，那么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
嗯，
后来也有中的。对，
嗯，我看到有一条消息上说有一位律师说绝对不能够晚于4月5号之后可能不收案件，有这回事吗？
嗯，这你要看啊，你要看那个这一年的 calendar 是怎么安排的嘛。那么今年的 calendar 呢，就是中间有一个
周末，
weekend， 所以说4月6号发出去，嗯，overnight delivery 4月7号是到，那么肯定还是可以的。
嗯，就是五个工作日刨除了一个周末以后，其实到4月7号都是可以的哈。
嗯，
那么如果就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学生他还在寻找雇主，看有没有公司要他，是不是还可以做最后的冲刺，还有点时间，你觉得？
这个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说，如果说他还和雇主在一个学生在和雇主安排他的这个工作的话，他应该还是尽最后一些努力。
嗯，
就是我们的以前的经验就是说，因为你要做 H1B 的 filing 的时候，前面还有个前置的审批，就是做那个 labor condition 的 application。那个审批呢是跟劳工部做的。
嗯，
那么劳工部审批呢，他是给他的一个工作日期是7 working days。那么我们的 experience 就是说，如果你 LCA， 就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LCA 实际上是3月27号非常非常晚了，当时也是客户就是犹豫了非常非常非常长时间，最后才同意给那个这个员工那个同意 sponsor 他的 H1B、嗯、那么我们3月27号帮他做了那个 LCA 的 filing， 那么在4月3号的早上三点钟收到了 approval， 那我们当天把它寄出去。
嗯，
所以说那个还是赶上了。
嗯，很悬。
所以这个信息就是说呢，像今天是24号对吧、
嗯、
如果说有些人能在最后这几天里面能 secure 一个 job offer， 那么他还是有机会去就有机会赶上今年的那个H1B filing 的 lottery 的。
嗯，
对。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为您解读 H1B 签证的是普红雷律师。嗯，那么他在美国呢开办自己律师事务所已经是有六年的经验了。那么你有任何关于工作签证或者是移民法、公司法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向普律师请教，普律师在空中就可以为您解答。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房市连续几年反弹上涨，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
现在还是进场的好时机吗？
哪些地区具有长期升值潜力？
房屋增值税增加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合理减税和避税呢？
希望之声房地产专栏特邀嘉宾，资深房地产专家 VV One 将于3月28号星期六上午10点举办今年第一期房地产讲座。报名电话4088960045 4088960045或 vvone.com。
三十年前，孟阮 Manwing 作为难民来到美国，一直住在圣河西第四选区，拿到法律学位，创办媒体公司。 他三个孩子都曾就读公立学校。
28年来，孟阮作为媒体工作者，致力于对民选官员的问责，改善社区生活品质。
现在，孟阮要竞选圣河西第四选区市议员。
4月7号，请投票给孟阮 ，Man Win。
Paid for by Man Win for San Jose Council D4 2015, FPPC number 1374285。
想不想一起床就喝上一杯香浓的豆浆？美好生活小铺有售来自韩国的免过滤豆浆机，从磨到煮一键搞定，只要20多分钟。另外还可以做出浓汤、米浆、五谷米粥等多种料理，创意无限，美味无限，轻松照顾全家人的健康。小铺地点是1296 Kaifer Road Sunnyvale Suite Number 606，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倾听您的反馈，了解您的需求，对我们办好节目至关重要。希望之声将于3月28日周六下午2点在 Sunnyvale 举办节目反馈研讨会，邀请收听汽车节目的听众朋友参加。出席的听众将获得一份精美的小礼物和公共电台服务奖状。有意者请发手机短信给408-596-3666，408-596-3666，内容是研讨会，我们会寄给您地址。感谢您的踊跃参与，您的反馈对我们至关重要。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普红雷律师凯利普。那么普律师他是在中美两地顶尖的法学院毕业，在中国之前是做过8年的律师，那么现在在美国从事律师行业已有11年的经验，专门从事公司法和移民法方面的业务。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移民呀、关于工作签证、关于公司法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上来，普律师可以直接为您解答。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请普律师为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啊。今年的 H-1B 签证申请虽然是4月1号开放，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大家都想在第一天把申请递交上去。但是普律师刚才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 first filing dates， 其实呢是可以有5个工作日。那么算一算，也就是截止到4月7号，只要你的 H-1B 申请在4月7号之前递交上去呢，对于这个移民局来说呢，都是视为在同一天收到的，所以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很多可能还在找工作、找雇主的学生朋友呢，现在还可以做最后的冲刺，你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是吧，普律师？
对的。
那么普律师，这个抽签啊，每年都是有的人幸运，有的人不幸。这个抽签里到底有没有一些机制？它真的是随机抽吗？还是说可能有一类人他会被 favor， 有可能抽中的概率大一些呢？
这个885的名额里面有20000是专门给那个硕士学位毕业的。
嗯，
这个硕士学位要说明的是在美国毕业的硕士学位，而不是你国外的一个博士或者研究生可以享用。那么对，他是所以说是鼓励这个学生到美国来念书。这个所以说硕士生肯定的，就是说他比那个本科生的人或者其他外国教育的这个申请人呢，他多了一次抽签机会。
多了一次机会。
对，因为他先是在所有的，他把所有的申请人是硕士学位的，他抽出来放在一边，先那个抽20000。
嗯，
满足了这个20000的专门给硕士生留的那个名额以后呢，剩下的人和那些本科生一起的合并起来，再抽剩下的65000个名额。
是啊，那
所以说
被抽两次了。
对对，所以说在美国的学校硕士毕业的是有2次抽签机会。那相应的出来，我们看到的结果也是，硕士毕业的确实是他抽中的比例会大。
那对于在美国硕士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如果说万一他真的还是抽不中呢，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案可以让他还留在美国一段时间呢？
这个就是要考虑其他的签证机会。一个就是说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是不是要继续再换到其他的 F1 身份，那还有说其他的 其他的工作机会。那我这边呢可以 share 的一个 tip 就说是我办的一个签证，就是 H3 签证。 H3 呢是一个 trainee 的，就是受训生的一个签证。这个签证呢好像感觉就是不是很普遍被人理解 和运用过，所以说但是我的 experience 可以 share 一下，就是说就说我这边曾经有一个客户呢，他是当时是 H1B 没有抽中，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帮他改了，因为他帮他做的 H3， 那么 H3 呢他就是用这个 H3 过渡，他最长 H3 的期限呢是2年4个月。
两年这么长哦。
对对对。嗯、然后再过渡，然后等到下一年的时候呢，我们再帮他做了这个 H1B， 然后他抽中了。抽中了，然后就是这样、嗯、就一直待在美国没有离开。
嗯，那如果公司方面提供这个 H3 training 方面的证明，这个复杂吗？
这个 H3 它是这样的，它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雇主呢给这个受训生呢提供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是只有是在美国获得的，而这个受训生呢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呢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机会，所以才会来培训、嗯、对雇主要求呢要有一个专门的培训大纲，而且他希望的培训的方式呢是重点呢更大部分的呢是作为一个 classroom 的培训。他这里面就是很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不能把受训生作为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就是替换的美国的工人来工作。
嗯，
他这样说是给你一个培训，然后呢，希望这个目的呢是希望这受训生培训完以后呢，还是返回到他离开美国去用他所收到的培训去，为他将来的那个在国外的发展做一个提高。
嗯，那您之前就碰到了没有抽中 H1B 的例子中，然后通过 H3 来留下，这种情况多吗？
这种呢也是要看一些情形的，就说你首先说你这个一般就是雇主了、
嗯、
就一般就是说雇主会给你这个受训生提供这样一个雇佣的机会，那么一般说是这雇主会在国外会也有一个关联企业，
嗯，
那么等于说他把你先收进来培训了，然后再把你派回去，派回他的海外的那个像关联机构去。
嗯，
啊，这个 H3 呢，其实最好用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是那种大型设备的调试，比如说我美国的公司出口了大型设备到中国去了，那么这个设备的调试过程中呢，就中国方面可以派人过来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去受训。那么美国制造商呢会有给他一个培训大纲，这个就是把他这个培训这个设备调试的一些经验学好了以后呢，那你培训过程中你可以在 classroom 可以在那个公司的会室里面给他上课，还可以到车间去工厂里面去看这个整个一个设备调试的过程、嗯、就是那个就是 onsite 的一个 training。
嗯，
然后呢这个培训完以后呢再回到他的那个中国去，
嗯，
这种方式。那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话一般都是说给这受训生，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公司它的产品是它独特的美国的独特的产品，所以说这个人需要到美国来培训以后，然后把对美国的产品的熟悉度然后再带回到中国去再做一加以运用。那么这个我们就说是一个 company specific 公司具体的一个专门的知识，所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这个培训呢、嗯、是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地区你拿不到的。
嗯，
因为这个产品是我这个美国公司生产的。
嗯，
对，
好的。
而且很好一点就是说 H3 用的很好一点是什么，比 F1 好多的，就是说 H3 的人呢是可以拿工资的、
哦、
合法的在这个美国公司的 payroll 上。
嗯，好的。那么现在普律师为我们介绍了一种如果万一您的 H1B 签证没有抽中，其实还是有办法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呢，就是 H3 training 的一种工作签证。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留在美国的工作签证或者是移民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上来，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哦。888-275-1628 888-275-1628。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银行利息太低，不划算。 股市波动太大，风险太高，
没时间打理退休账户，太可惜了。
多元投资顾问不收佣金，不推销任何保险或理财产品，只为您的资产增值而努力。多元投资的 Rex 周威宇先生受邀担任希望之声电台 FM96.1 多元投资一点通节目主讲嘉宾，资产管理业近20年经验，帮您量身打造稳健的投资组合。408-520-9558，408-520-9558。
装修师傅请注意，湾区的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热，文君提醒您，做工程的时候千万别踩到法律的雷区，比如说没有执照接活有什么后果，雇佣临时工、短期工、 subcontractor 都需要遵守哪些法律规定，和屋主的合同要怎么签，如果发生争议怎样解决，怎样保护自己的权益。
希望之声我爱你家节目联手莉莉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装修师傅怎样才能避免踩到法律雷区免费讲座，邀请经手多个装修工程纠纷的资深律师用国语讲解。4月5号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 Mill Peters Crown Plaza， 电话650-204-1999，650-204-1999。
湾区房价这么高，手上只有几万或十几万，投什么好呢？
土地投资，没有房东房客的纠纷，只要选到有增长潜力的地块，回报是倍数增长，又不会像股票风险那么大。
怎么判断是有增长潜力呢？
问 Celia Pan 呢，30多年房屋和土地投资经验，独家总结16项全方位分析，10项推动力发展指标，让您的投资弹无虚发。
找对专家，做对事，投资土地 Celia Pan， 888-363-4838，363-4838，363-4838。
最具硅谷特色的企业家夏令营 Camp Be Smart， 由硅谷著名企业家亲自指导，教授11至19岁学生在商场中实战，
开发科技产品，
撰写商业计划，
在微软参加产品讲解竞赛，
胜者在著名的天使投资展会公开演讲。
Camp Be Smart 全美唯一企业家夏令营，培养独立自信的第二代，名额有限，今天就致电408-395-1937，
408-395-1937。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继续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蒲鸿雷律师。蒲律师是在中美两地的顶尖法学院毕业，现在是拥有加州和纽约州两个州的律师执照。那么刚才我们向蒲律师请教了一些关于 H1B 签证申请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有一个和 H1B 申请签证到工作绿卡相关的一个问题，之前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写信，他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能够得到回答。那么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先来请教蒲律师这个问题哈。他提到说是他在申请工作绿卡的时候，他的 I-140 呢已经是获批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换到另外一家公司，那么他的这个 I-140 他的申请之前通过了，是不是还有用？那么他的这个 priority dates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蒲律师，
如果你已经走到140的程度，你现在在等排期，做那个身份调整的话，你换工作了以后呢，你的 priority date 是可以 save 了，就是说，但是呢，你下一次呢，你找到一个在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呢，你公司呢要帮你重新做一次新的 perm， 这个
重新申请绿卡
perm 和那个140都要去全部重新做。但唯一的好处就是说，就是你那个 priority date 与前批准的 priority date 呢 save 了，那么下一次你批准以后呢？比如说现在正常的这个140批准以后那个排期，现在是中国的话大概是4年半左右，4年半左右呢，那么你可能下一次新的一个工作的140批准以后呢，你可能原来可能说原来已经过了2年多，可能你这个新的140批准以后呢，你可能接的上一次的140的那个 approval day， 那么你可能只需要再等个2年多，可能就已经可以拿到那个visa number， 然后你就可以做那个 I-485 了。那么接下来再回答你那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换工作以后呢，他其实是离开了美国，
对，
是不影响的，
去加拿大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
他是比如说他140批准以后他 换了一个工作，是到加拿大或到中国、
嗯、
或到别的其他地方去工作、
嗯、
无所谓的，但是
无所谓，
但就是说问题就是说他如果还想移民美国的话呢，他还是要到他那个排期快到的时候他回到美国来找一个雇主帮他、
嗯、
帮他重新做这个 PERM 和140的程序，
嗯，
这样他就是说在这个新的一个140批准以后呢，可以可能就不需要等很长时间了，就可以很快就达到这个做下一步的485的调整。
嗯，你说那个排期快到指的是具体哪个时间呢？
排期就是他那个 priority day、
嗯、
因为他每一次这个名额发放是按照你的那个 priority day 的来发放的、
嗯、
比如说移民局网站会公布我今年的那个不是移民局网站啊，是那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站，那个 Visa Bulletin 上面会披露这个月的这个案子处理到哪一个时间段。如果你看到那个时间点的话 ，OK，、
嗯、
我的 case 现在 Visa number is current， 那么我就可以做递交485了。
嗯、哦，就是说他换了工作，在他 I-140 批准以后，他不受影响，之前批准的那个时间已经给他省下来了。
对，
但是到排到他之前。他要把新公司的这个新的移民申请赶紧递上去，别错过这个时间就可以哈。
对对对，
嗯，好的。那我想可能有些人还有疑问，就是关于我拿到 H1B 签证以后，我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申请移民呢？这个绿卡呢？还是说我需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去申请移民呢？
这个我发现大家都有这个一个误区，其实上就是说非移民工作签证这个 H1B。和这个移民程序的申请，这个 PERM 和140其实是完全在移民法上是两个 separate 的那个 category， 两个类别不同的、
嗯、
所以说呢没有以哪个为优先的要求，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你这个从来没有一个公司给你做，只要这个雇主愿意 sponsor 你的绿卡申请，实际上你可以说没有在那个公司工作过、
哦、
我这个人可能还在中国呢，那我找到一个雇主，他帮我愿意帮我做绿卡申请，那么公司就可以开始帮他做这个 recruitment， 做这个 perm 的 process、
嗯。不需要他先拿到 H1B 再去申请吗？
没有，他是 separate category， 就是说、
哦，
所以说呢，如果说一个雇主，所以说对大家一个 tip 就是，如果一个雇员对着公司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话，你可以其实上在你一就职的那一天，你就跟雇主说好啊，或者我接受你的 offer 的时候，那就说你要帮我同时在做那个我的。non-immigration 的那个 petition H1B 的时候，你要帮我同时就开始启动我的这个绿卡申请。
嗯，好，是个好消息哈、啊。
这个就是说是这样就可以帮你后面的排队，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嗯，
实际上很多人对。
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时间已经用光了。那么刚才普律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申请移民呢，其实不一定是要拿到 H1B， 只要你的雇主愿意帮你申请，你可以任何时间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工作移民。那么今天其实普律师还是准备跟我们聊到 H1B 签证呢，最近有一个反欺诈的动向，这个 H1B 签证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留在美国工作的另外一种很好的方法。那么这个反签证的新动向是什么呢？以后我们请普律师再来为我们解答。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工作签证移民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请教普律师，你可以记一下他的电话是 925-482-6008 925-482-6008， 谢谢普律师。
好，谢谢。